范少山进了家，范德忠拉着一张脸哼了一声，这是让李国芳说话呢。李国芳说：少山呐，人家欧阳是大姑娘，你可不敢打人家主意呀。范少山差点跳起来，您老说的是啥呀？您儿子是那样的人吗？俺和欧阳都是工作上的事儿。范德忠说：说你两句儿，你不爱听了，当村长就了不起了，你就是当了省长也是俺儿子，俺也有权管你。为啥跟你说呢？你有前科，娶了姓还跟人家池春英扯不断，这回又惦记人家欧阳了。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做对不起姓的事儿，俺打断你的腿。这前科都出来了，范少山也说不清了。李国芳说：如今这村上有传言，说你和欧阳走得近，好长时间都没回北京了。范少山一想，还真有20多天没回北京了，就说：放心，俺和杏天天手机聊天呢，欧阳是副书记，我们常在一块儿也正常。
正常个屁，于来所还是书记呢，你村长和他在一块儿不是更正常吗？咋着，你和于来所是不是生分了？你俩要是闹生分，白杨玉还能好吗？
二老放心吧，俺和欧阳是工作关系，如今是，将来也是。还有，俺和于来所像亲兄弟，闹不了生分。范少山出了门，想着爹的话：你俩要是闹生分，白杨玉还能好吗？他坐不住了，想想这些日子自己个儿抛头露面比较多，于来所心里头不舒服，毕竟人家是书记呀。说句实在的，于来所一心为公，没啥私心，就是心眼儿小点儿。你看，欧阳发了范少山的照片到网上，他就提到个人崇拜了，至于吗？范少山去找于来所，天都黑了，于来所在饭店呢，当服务员，收拾碗筷，擦桌子上菜。范少山去了，于来所白腿儿赶紧过来招呼，炒了两个菜，来了一瓶酒。于来所说请客，让范少山先喝着，自己招呼招呼客人就来。范少山自己斟酒自己喝着，忙了一天了，难得放松。不一会儿于来所过来了，坐在了对面，
俺追上。
说着就把一杯干了。范少山说：买卖咋样？
嗨，凑合呗。
听说嫂子要生二胎了。
你咋知道？
啊，真的呀？
嗨，原来你没话找话呀。
是真的吗？
于来所就说：不瞒你说，你嫂子47，例假正常，怀孕没问题。
你有问题？
啥意思？俺刚50就不中了，还能交差？
这么说嫂子怀上了？
可不，你嫂子不让说，这么大岁数了还怀了孩子，怕人笑话。再说了，让高辉知道了咋想？
好事啊，你这老来得子，大喜呀。这声音一高，让白腿听见了。白腿过来白了于来所一眼，肚子里存不住2两香油。范少山说：嫂子，如今国家政策允许，你跟来所哥光明正大，怕啥？白腿说：俺本来不想要，就是他瞎折腾。嫂子，大哥咋折腾的？你们男人都一样。白腿说完这一句走了。范少山和于来所开始说白杨玉的事儿了。范少山看着桌上的几个菜说：你看看 就咱俩上这么多菜干啥？虽说是你请客，也别浪费呀。于来所说，如今条件好了，吃点喝点没啥。范少山说起了两人当年揣着乡亲们的集资款去北京买药材，蹲在街头吃烧饼，睡在地下室旅馆的事儿。那时候两人多简单多淳朴啊。这又让他想起了柳青，想起了梁生宝。他老想着去一趟陕西长安的黄浦村，当年柳青就是住在那个村写作创业史的。那时候的条件多艰苦啊。他对于来所说，这样，于书记，咱们村还要制定一套接待制度，不光咱们班子成员不能公款吃喝，来了客人也得有接待标准，既热情又节俭。中，俺起草一下，上班子会。范少山说，这几天村里事儿不多，俺请个假，明天出趟门。
去哪儿啊？
出远门，走亲戚。范少山忽地想起，应该去了，到柳青写成创业史的黄浦村去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买稻种，他先是在中学时学了这篇课文，又是不识字的爷爷把这本书交到他的手上。于是，他带着这本书走南闯北，开始了创业生涯。他回到白杨峪，更是多次翻看这本书，将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烂熟于心，汲取着精神力量。而今他几回想去的地方，决心已定，一定要去，就一个人去，一个人。他坐了火车去了陕西西安，又坐汽车前往长安区黄浦村。黄浦村位于浩河北岸，神河源西南坡上。范少山踏上了柳青笔下的蛤蟆滩，去凭吊柳青墓。在柳青的墓前，他刻了三个响头。不远处，有一个放羊的村民，他走过去打听柳青的故居在哪儿。老人用粗糙的手指着神河源的半崖说，原来在那儿，如今没了。范少山又问，王家斌还健在吗？王家斌是谁？梁生宝的原型。除了创业史，范少山还读过好多关于柳青的资料呢。老人叹了一口气，
好人呐，早就走了。
老人告诉他，王家斌去世的时间是1990年6月13日，柳青去世12年后的同一天。范少山这样静静地站着，看看天空，天空有两朵白云。一个著名的作家柳青，一个一心为集体的梁生宝，都走了。虽然范少山不懂互助组合作画，但是柳青和梁生宝的创业精神却始终激励着他。老人问，
你是作家吧？
范少山说，俺是柳青的书迷，俺是个农民。范少山寻访柳青，站在终南山下万亩麦田中，他仿佛看到柳青向他走来。范少山喃喃说道，他是矮瘦的身材，黢黑的脸庞，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，冬天戴毡帽，夏天戴草帽。他穿的是对襟袄、中式裤、纳底布鞋。这样的作家怎能不叫人敬佩，怎能不叫人永远怀念。池春英回到北京去见闺女小雪，给杏带了件化妆品， 姓本不想收，为了缓和关系收了。池春英说，女人就得多保养，要不然男人就对别的女孩动心思了。姓说，你们家老马没事吧？池春英说，我家老马又帅又有钱，能没事吗？过去就有个小姑娘老追他，老马心上就长了草，两人住到一块儿了。这事儿被我知道了就吵。你吵吧，他不怕，嚷着离婚。你说男人有良心吗？当初我是怎么跟了他的？星说，打住打住，当初的事儿就别说了，丢人。池春英说，哎，我说短点儿。我一看没办法了，得保卫婚姻呢，就找这个小三儿和他谈判，送他100万让他离开。100万呢、啊、他能不动心吗？当天晚上就离开公司跑了。你大战小三儿挺牛的。我们嫁给了成功男人，指不定哪会儿就冒出个小三儿来，花点钱能把人保住，值。你防你的，你嫁的是成功男人，我嫁的是农民，跟我说没意义。对女人就都有意义。大姐，你拐弯抹角的想说啥呀？哦，我是真的为你好。你知道欧阳春兰吧？
知道啊，我俩还是微信朋友圈的呢。
哎，前些天我去白杨峪看他们挺近的，俩人从一辆车上下来，欧阳的眼神也不对，要防微杜渐呐。
池春英，你可不能捕风捉影胡说呀。你看性这脾气，刚才还是大姐，这会儿就直呼其名了。池春英说，
我就怕你发脾气，我真的是为你好，起码我不想范少山被别的女人抢走。
前头说过，姓疑心范少山和欧阳好，曾去找过欧阳，但被欧阳的直率打动了。人家说过，有那么一刹那就爱上范少山了，一刹那过了就又是大哥了，多坦诚啊。人家把心掏出来让你看了，误会消除了，两人就成了朋友，如今还是微信好友呢。想着，姓立马翻看欧阳的微信，大部分是宣传白杨峪的，大部分中的大部分是范少山的图片和文字。这些往日他都浏览过，还挺高兴，眼下一看就有毛病了。你整天没事发一个男人的照片干啥？是不是表达爱呢？还有，你是大学生村官，在哪儿当不好，为啥偏偏去白杨峪呢？虽说范少山天天向他发微信问好，可他到底干啥你看得见吗？说话也有20多天没回来了，你就算天天电话也不如天天见面呢。一个村主任，一个大学生村官，能不天天在一块儿吗？越想这事儿就越严重，咋办？不能闹，你也没攥住人家的把柄，到底有没有形成事实你也拿不准，不过一准有苗头。你也看了微信了，池春英也向你反映了，池春英说的那句话他信了，我不想范少山被别的女人抢走。可这问题咋解决呢？对，不能闹，那就显得没素质了。本来没事儿，你一闹倒把人家闹到一块儿了，就跟池春英一样，找小三谈判，给他100万，可没那么多钱呢。听说欧阳总坐范少山的车，对，那就送他一辆车，20几万的不错了。池春英说的对，花点钱
能把人保住，只这样他俩就不能出双入对了。这样的大手笔，他还好意思抢你男人吗？幸去了布谷镇的一家宾馆，给欧阳打电话，让他过来坐坐。欧阳问他，为啥不来白杨峪呢？幸说，不方便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就你一个人来。欧阳正在开会呢，开完会，说有点急事，就往布谷镇赶。范少山不知道啥急事，还说要开车送他，他没让。到了宾馆，杏正在大厅等他，一见欧阳过来就是一个拥抱。妹妹，越来越漂亮了。欧阳说，嫂子，我一个庄稼人，整天风吹日晒的，还能漂亮哪儿去？两个人坐在了大厅的沙发上，杏说，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是嫂子对你关心不够。嫂子，咱俩是微信的朋友，虽说没聊过天，可也天天能看到你的动态，你这电商做得太好了，总听大哥提起你。哎，老了老了，哪像妹妹你呀，年轻漂亮，我就是卖水果的。嫂子，咱俩才差几岁呀，你说你是卖水果的，我不就是个种地的吗？咱俩就别互相表扬了，嫂子你说找我啥事儿？杏指了指窗外，嫂子送你的。欧阳往窗外看去，那里停着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。欧阳愣了，嫂子你说啥？杏拉着欧阳走出大厅，来到外边的停车场，来到那辆轿车跟前，送给你。嫂子你发了，送我一辆车。咱姐俩好，应该的。少山大哥知道吗？不能让他知道，咱们女人的事儿。刚才还是姐俩，这会儿就是女人，有味道了。欧阳心细如发，好像有点察觉。嫂子，你有钱，不如给白杨峪每家发一辆吧。我就送给你。为什么呀？杏欲言又止，他就怕欧阳问为什么，他没法回答。咋说，你离开白杨峪，你躲开范少山，好像都不合适。没啥，就是想送你一辆车。那就更不对了，那不是脑子有病吗？欧阳又问，为什么？杏说了句，你懂的。你让人家懂啥？欧阳说，嫂子你有话就直说，这回看你还咋绕弯子。杏向来就是个直性子，这阵子绕来绕去，快把他逼疯了。他说话了，妹妹离你大哥远点儿。这一说，杏吐了一口气，轻松了。欧阳一笑，这事儿啊，你看你绕来绕去的，我和大哥是一个班子，相处共事，不能远。还有，你永远是我嫂子，谢谢你的车，我不能收。欧阳走了，杏愣在了原地。欧阳直接去了镇上的 4S 店，提了一辆50多万的轿车，开到了白杨峪。人家是有钱家的孩子，早就有驾驶证，能没钱吗？欧阳低调蹭车，除了欣赏范少山，又能跟范少山学习，又宣传白杨峪。车停到了村委会，范少山说，你着急忙慌的去提车了，买这么好的车干啥呀？有事做我的不就中了，你炫富啊？欧阳只是笑，范少山拍了车的照片发给了杏，欧阳买车了。杏差点把手机摔了， 嗓子就肿了，说话沙哑。范少山微信说明天回北京。杏本来挺想他的，这回倒怕他来了，说自己忙，过几天再说。新提的车还得退回去，买容易，退就难了。人家问你刚买就退，那你为啥买呀？这一问就戳心了，他跟人家店里的人吵，我想买就买，想退就退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看看，这就是无名火。扣了点损失费，给退了。反正人就是这样，总得有个出口，你心里的火气得发泄出去，哪怕你踢两脚路边的石头呢。像性这样的脾气，不把气撒出去受不了啊。可问题是没人惹你呀。性回头想想，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？听了池春英的话吗？细想想，人家也不是挑拨你，人家有斗小三的经历，给你提个醒，怕范少山让别的女人抢走了，也不是别有用心的。你给范少山打个电话，提个醒也就是了。你爱他，就得信任他呀。就是听了池春英的话，自己个儿想的忒多了，像雨后的青草一样。有时候，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做错事，因为他们凭感觉，凭想象。这事儿尴尬呀，不能跟人说，连自己个儿都不想记得。